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欢迎回到志奇奇奇的 Podcast， 每周陪你聊聊新闻时事、社会议题或是一些轻松有趣的生活新知。那今天这一集我们要来聊聊的主题是放弃竞争。身为一个现代人，我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有感觉压力山大、喘不过气的时候。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说，光是要养活自己就很不容易了，根本不敢去想要呢买车啊、买房、结婚生小孩。而在这样子的困境下呢，选择佛系生活的人还常常会被其他人批评没有竞争力。因为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觉得竞争是一种生物本能，要活着本来就要面临各种竞争。但是人活着一定需要竞争吗？会不会不竞争也是一种生物本能呢？在一个名为老鼠乌托邦，或者叫做25号宇宙的实验当中，研究者发现，随着社会发展，有越来越多的老鼠开始出现了类似现代人的躺平行为。这个老鼠社会就像是人类社会的缩影，出现了很多我们都很熟悉的社会现象。这个老鼠乌托邦实验到底在干嘛？研究者又得到了哪些发现？如果大多数人都选择躺平，最后又会导致什么样的结局呢？今天就让我们透过老鼠乌托邦一起来聊聊放弃竞争吧。Hello， 在节目继续之前呢，有个消息想先告诉大家，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志奇我本人单人讲述的内容，要搬家咯。为了喜欢听时事议题跟喜欢听访谈听众都能够迅速的找到自己喜爱的内容，四月起纯声音版的时事议题内容将会搬家到全新的频道，新频道的名字就叫做志奇奇奇 Podcast， 而既有的 Podcast 频道会更专注在强者我朋友系列的访谈内容制作，并且更名为强者我朋友 by 志奇奇奇。欢迎喜欢我们内容的朋友赶快点击资讯的连结，把新频道抢先订阅起来吧。1968年，美国的动物行为学家卡尔洪发起了老鼠乌托邦的实验。他团队建造了一个面积大约 2.7 平方公尺、四边围墙高 1.4 公尺的实验环境，里面搭建了很多适合老鼠居住的巢穴。住在这里的老鼠没有天敌，环境温度舒适，科学家们呢也都有确保水源还有食物都很充足。简单来说，这里除了空间有限，根本就是老鼠的天堂。科学家们特地挑选了4对8只由人工培育出来最健康的小白鼠入住老鼠乌托邦，让他们在里面自由的生活跟繁殖。科学家们呢就一路观察这个鼠群发展的状态。根据估算，这个老鼠乌托邦呢最多可以容纳3000只老鼠居住，但这个实验的老鼠数量在最巅峰的时期也不过只有2200只左右而已。一开始，老鼠的数量稳定的增长，但当老鼠达到620只以后，它们的生育率就开始逐渐的下滑，最后甚至再也没有老鼠出生了。而且随着老鼠的数量逐渐增加，老鼠们也开始出现各式各样的脱序违反他们习性的行为。卡尔洪发现呢，老鼠之间出现了性别角色混乱的状况。在一般的正常情况之下呢，雄鼠会负责捍卫领地，雌鼠呢则会待在这个领地当中筑巢啊、育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男主外女主内。但后来呢，每只雄鼠都希望能够占领属于自己的地盘，雄鼠的竞争开始越来越激烈。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大家都身心俱疲，甚至呢有些雄鼠干脆放弃争夺，任由其他的雄鼠在自己的领地当中行动。而那些不断被外来老鼠打扰的雌鼠开始无法放心的筑巢跟育儿，于是呢有些雌鼠转而担起了这个捍卫领地的责任，他们的攻击性明显增加，有的时候甚至连自己的孩子都会被他们赶出巢穴。有些雌性呢甚至还会在逃亡的过程当中直接放生自己还未成年的孩子。种种因素呢都让幼鼠的夭折率大幅的上升，而那些早早就离开母亲的幼鼠就算顺利的存活下来，长大之后也常常会不太知道该怎么样跟其他的老鼠相处，面临社交问题。而随着实验进展，卡尔洪观察到老鼠们会开始争抢理论上无限的资源，常常会无缘无故的攻击同类，斗争到最后赢家甚至会把输家给吃掉。相比在野外竞争失败的老鼠会离开群体到其他地方生活，在老鼠乌托邦当中，这些老鼠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最后只能够聚集在围栏的中心游荡争执互相撕咬，而这些伤痕累累的老鼠就被卡尔洪称为是辍学者。另外呢，他也观察到有些雄鼠呢会开始不看性别跟身边的老鼠求爱，出现了很多同性交配的状况，但同时有不少雌鼠呢会选择拒绝交配，把自己隔离在比较高处的巢穴里面。而这一系列异常的行为呢被卡尔洪称作为是行为沦丧。那在行为沦丧之下呢，老鼠们的生育率更是大幅的降低，伤亡率也节节的升高，原本和平的老鼠社会最终失去了秩序。不过在这样子混乱的环境当中呢，还有一批特别的老鼠。这群老鼠跟那些爱打架伤痕累累的辍学者不同，他们拥有特别漂亮整洁的毛发，卡尔洪称他们为美丽生物。 也许是因为从出生以来，这群美丽的老鼠呢就没有接触过外面正常社会，他们不竞争，不求偶，也不试图繁衍后代。那如果被其他老鼠攻击，他们也只是默默的逃开，完全没有要反击的意思。除了吃饭跟睡觉，他们唯一会做的事情就是整理自己的毛发。好的，那到了这个阶段呢，科学家呢就把实验里面的雄性老鼠区分成了三种类型。首先呢是社会地位最高的 Alpha 鼠，仍然呢在试图竞争哦，努力的保有自己的领地。而中层的 Beta 鼠呢，则是在不断的斗争之下感到精疲力竭，放弃与他人争夺领地。有些呢还从此成为了辍学者。而底层的 Omega 鼠呢，则是完全放弃斗争的美丽生物，待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专心的打扮自己。而至于雌性老鼠呢，则可以分成两种。一种呢是肩负起雄鼠的责任，守卫领地；另外一种呢，则是隐居在巢穴的高层，不跟其他的老鼠交流。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呢，老鼠们的生育率逐渐的下降到零，而且就算后来哦，鼠群的数量大幅的减少，那些美丽的老鼠依然没有恢复交配繁殖的本能。在最后一只老鼠死去之后呢，这场为期超过四年的实验就宣告结束。当年这场实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当时人类的科技在高速的发展。很多人都觉得实验里面老鼠的状况呢，跟人类的社会的很多现象非常相似。后续大家在讨论的时候，也通常会抓出两个方向来跟人类社会对照。首先是性别的部分，有人认为呢，以前女性常常被期待必须要待在家中照顾家人，但现在他们开始大胆踏入职场，甚至进入以往由男性主导的职业领域。但相对于女性哦，男性比较没有明显的改变，他们很少会进入传统由女性主导的领域。第二个面向呢，则是个体的生存目标发生了转变。过去的人们呢，会把繁衍后代视为重要的人生目标，人生有大半的心力都贡献给家庭。反观现代人呢，更倾向主张爱自己，及时行乐，以及过自己想要的人生。越来越多人不再因为年纪到了，就一定要赶快结婚生小孩。有人认为呢，实验当中提到那些美丽的老鼠，很像日本社会当中所谓的草食男、佛系男。他们性格内向，没有什么野心，也没有什么目标，过得开心最重要。好的，那话说回来，在实验结束之后呢，包含卡尔洪在内，很多人就担心人类社会也会跟老鼠一样，因为密度太高而出现各种剧烈的变化，最后慢慢的走向灭亡。但是真的会这样吗？有很多人觉得这个实验并不能够直接拿来跟人类对照。我们大致上呢整理出了三种说法。首先，史丹佛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费里德曼认为，造成行为沦丧的关键并不是人口密度，而是过多的社交互动。第二种观点则是认为，老鼠的行为沦丧是因为环境缺乏刺激跟挑战，他们失去了生活目标，太过无聊了才会开始失去秩序。最后第三种观点猜测，导致行为沦丧的不是过于拥挤的环境，而是资源分配不均。那总而言之呢，后代学者们多半认为卡尔洪的实验还有太多可以讨论的地方。毕竟人类终究不是思想单纯的小白鼠，生活环境也不会像实验室那么的单纯。我们会面临天灾人祸，生活充满各种挑战，也有人呢会努力的为各种不公平而奋斗。所以有很多学者都相信人类应该不会像小白鼠一样因为行为沦丧就迅速的灭亡。节目的最后也想来聊聊我们制作这集的想法。我们觉得这个实验最有趣的地方哦，除了老鼠有很多的行为都跟我们的生活现况很像之外，就是那些在老鼠身上被卡尔洪定义为行为沦丧的现象，在我们的人类社会当中却反而是进步的象征。比如性别角色的改变，同性之间可以结婚，或许有些人觉得不能够接受，但这个改变呢，确实让很多人因此活得更开心更有尊严。那光是这样的差别，我们就觉得老鼠社会的走向跟结局并不能够直接拿来解读和预测人类社会的发展。啊，不过话说回来，我们也同意不管是人类或是老鼠都需要生存目标来维持动力。当我们生活的唯一目标只剩下跟其他人竞争，而且自己还不太可能会赢的时候，很容易就会进入习得无助的摆烂状态。就像在野外的老鼠，原本有很多目标，他们要找食物、筑巢、躲避天敌之类的，但实验室当中小白鼠却只剩下跟同类争抢空间这件事情可以做。不擅长打架的小鼠呢，肯定没有办法在这种社会规则之下得到正向的回馈。所以我们推测，竞争是天性，但摆烂可能也是。因为生物的原始本能呢是要活着，那如果他判断竞争反而会让自己失去生命，那放弃竞争或许就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选择。当然啦，这都只是我们自己的解读而已。如果你有不同想法，也欢迎你透过留言跟我们分享哦。好的，那我们今天关于放弃竞争的介绍就先到这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按下最终订阅。如果是对于这集放弃竞争的内容，对我们的 podcast 节目或是我个人有任何的疑问跟回馈，也都非常的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留言哦。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下集再见喽。